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到诗篇第83篇，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玛纳，也求你的恩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宣告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因为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求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求圣灵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主啊，在今天我们凡事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就喜乐来面对。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有能力，我们的心中充满你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看到诗篇第83篇，它的作者呢是亚萨。那这一篇呢，它是一首诗歌，所以它可以用唱的。那当我们知道用唱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心灵都很容易被这诗歌里面的歌词所影响。特别是当我们来透过这诗歌可以来祷告，透过这个诗歌可以来宣告，透过这诗歌可以来宣告来默想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提升起来。这是亚萨他做的诗歌。我们来看到这一首诗歌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那我们前面呢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以分成两个小段。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赫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好，第八节这里下面有一小字细拉，就是说这边是可以是一个段落的。好，我们来看到第一节，他这里讲到当这首诗发生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首诗发生的背景是在王朝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后裔，这些列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外邦聚集要来攻击他们，所以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他们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面对了很大的急难，甚至于在这个急难当中，他们好像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看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仇敌的围困，他们心中越来越害怕，他们心中越来越不安，甚至于仇敌威吓他们，要把他们剪除，要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他们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跟害怕。那而且呢，很多的民族外邦，甚至于他们邻国就要起来联合起来攻击他们，他们所遇到的难处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好几个。这里刚刚算了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了外邦总共有十个外邦，可能就是他们所遇到的好像我们生命当中一样，当我们不管在国家我们民族所面对的这些难处，我们就看到亚萨他们这些祭司们，在圣殿的祭司们，他们知道国家经历到这样的难处，他们就起来祷告，他们就起来向神来呼吁，他们向上帝来倾心吐意，他们把真实的光景跟上帝来说，他们把心中的艰难、害怕、不安也跟神来诉说，他们甚至于站在这个祭司的立场，他们来祷告。这也提醒我们在今天这样台湾的光景，我们国家的处境，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的家庭、社会、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我们起来祷告，也需要我们一起来抵挡。因为不管在经济上，特别是最近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猪瘟的这样的事情， 那也临到好像在新闻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消息，很多让我们心里惶恐不安的消息，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台湾的农业，影响我们的经济，甚至影响我们的食品的安全，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透过祷告的时候，上帝必要保守。那我们透过祷告的时候，不是不管我们的难处有多大，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这个猪肉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国防的问题，还有甚至于在外交的部分遇到的艰难，我们当中遇到弟兄姐妹遇到家庭，遇到职场，遇到在个人的心思意念当中，也都会经历到很多这样的难处。今天的经文要帮助我们，在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有信心，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怎么样抓住神的心，以至于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来看，好，在这里讲到他说，神啊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当祭司在这里呼求的时候，当代祷者在这里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也遇到跟我们一样的光景。什么光景呢？哇，他们求说，主啊求你不要静默啊。为什么要求主不要静默呢？因为感觉环境的声音、困难的声音、媒体的声音，这些坏消息一个一个不断的从四处传过来，好像神的声音，神闭口不言，上帝没有作为，我们的心就会寒，就会害怕。而且呢，他这里就很真实的向神来呼求，他说，主啊求你不要静默。主啊，特别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在这个好像我们的光景很不好的时候，主，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听见神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在艰难当中可以被神引导。第二节诗人说，主啊，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他说，主啊，你的仇敌喧嚷，原来仇敌在这个时候很大声啊，声音不是只有小小声的，我们不仅是外面的声音，可能里面的声音，我们的心思意念可能一早起来就有很多负面的心思意念，仇敌的声音不断的在对我们诉说。就好像这主日的时候，牧师也提到，原来仇敌在试探亚夏娃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不见仇敌了，但是仇敌的声音常常会在我们身边引导我们，影响我们，这扰乱我们，甚至使我们的信心就这样不见了，被夺走了。他要偷窃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心思意念就需要保守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每天早上起来 QT 就是要听见神的声音。他这里说第三节，他描述他们的光景，他说仇敌呢同谋奸诈，原来仇敌是用诡诈的，用计谋的，他用暗的，用明的，要做什么呢？要害以色列百姓，要害上帝的百姓。他说他们彼此商议，甚至于他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画面，仇敌在那边窃窃私语，他们国跟国之间有许多的这些外交的使徒，这些使者在那边奔跑，他们要商议开会，有很多的会议讨论要怎么样的计谋。其实也代表不仅是在看得见的国度，在地上的国度，在天上的国度也是这样子的，仇敌也是常常一个就会跟一个结盟。比如说在我们在做一致释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其实死亡跟阴间常常在一起的，甚至于常常恐惧常常会跟掌控不安全感在一起，跟巫术在一起的。所以仇敌呢常常连结在一起，他们是有组织，他们是有一个规模的，他们我们要起来代祷的，我们需要知道仇敌是有规模的，我们需要知道原来仇敌的他们的组织的方式是什么。原来就像诗人所说的，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第四节仇敌怎么说呢？他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哇，原来仇敌常常威吓我们。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仇敌毁坏的目的就是使上帝的国度不能够再被扩张，以至于呢他黑暗的国度不断的在地上实行破坏的工作，是偷窃的工作，杀害的工作。好，他说原来，但是第五节这里就是一个关键了。他们说什么？诗人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原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诗人在描述一个情况。他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神啊，你是我们的神。然后不是我的仇敌而已，主啊，这也是你的仇敌。主啊，这些人不是恨我而已，他们是恨你的。他们如今好像被兴起，他们抬起头来，其实主，他们是恨你的。而且呢，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第三节，然后呢？第三节下半段他说，他们是要害你所隐藏的人。祭司们，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成为祭司，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跟神是有共同体关系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就跟神有一个盟约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遇到艰难，不管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我们遇到艰难，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祭司，我们跟神是有约的，我们是有约在身的。因此当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身边这样的大的困难，仇敌的攻击，这些黑暗国度的攻击，我们要知道主，我们是上帝的人。所以第五节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这里说他们不是抵挡我，主啊，他们也是要抵挡你。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祭司在神面前的祷告。原来祭司的祷告不是为自己的祷告而已，祭司的祷告是要为上帝的国度祷告。所以他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原来这么多的攻击不是只是攻击我们的国家而已，这么多的攻击不是只是攻击我们的社会而已，这么多的攻击原来是最仇敌最终的攻击的目的是攻击神的国度，因为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国度，以色列是神的国度，所以仇敌一定会攻击。回想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受洗归向耶稣，黑暗的国度会不会攻击啊？一定会的。仇敌会不会在地上继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呢？一定会的。因为仇敌撒旦就是上帝的仇敌，他就是上帝的敌人，他是背叛的天使，他是堕落的天使。当他堕落之后，他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离开了上帝的国度，他们就被上帝给击打下来，他们从三层天到二层天。所以他们在成为空中掌权的这一群，他们就是神的仇敌。因此他们要攻击谁呢？当然是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神的百姓，在旧约攻击以色列。所以这里说什么呢？第六节他说，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原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仇敌的联合，仇敌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个，原来他们遇到的挑战也不会只有一个。他们，我刚刚算了一下，这里总共有十个外邦，有以东人。其实以东人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扫的后裔，就是代表体贴肉体的。以实玛利人呢，就是代表亚伯拉罕跟夏甲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他们是按血气生的。你知道按血气生的是不能承受产业的，他们是跟那个自主的富人的儿子是争夺产业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摩押人，摩押人是罗德女儿从他父亲罗德乱伦所生的，代表淫乱。还有夏甲人，夏甲就是亚伯拉罕的使女，也是为奴的。另外呢，加巴勒就是边界的意思，还有亚门也是跟摩押都是罗德的后裔，他们也是从淫乱生的。还有亚玛利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一开始这里就出现，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亚玛利人就在旷野，在他们最困乏的时候，他们就来攻击他们。上帝甚至于那个时候，就叫摩西上山去，叫约书亚去 跟亚玛利人征战，以色列人就这样子跟亚玛利人第一次的交锋，到最后呢，摩西举手得胜了，然后约书亚就得胜了，所以上帝就跟他们立约，这是就是耶和华尼西，神要成为他们得胜的旌旗，并且上帝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让你看到，原来这亚玛利人就是在来偷吃的，来掠夺的。我们看到，这就是代表魔鬼的属性，并且还有非利士人。这非利士人就是在士师记里面常常看到跟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抢夺征战的。他们有高科技，他们有铁车，有铁器的技术，他们也是来抢夺以色列百姓跟他们争斗的。并且我们看到推罗的居民，这里讲到推罗的居民，就是在讲到靠近地中海那里的一个推罗的城市，他们那个地方的国家是非常富有的，因为他们是从事贸易的，航海贸易的，也是陆上贸易的枢纽跟中心，他们代表富有的，相当有权有势的地位的。另外亚述，我们知道亚述就是在北方的国家，那他们呢也是很凶残的，他们当他们来侵犯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知道亚述人对待奴隶战俘是很残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他们联合起来，看到也代表属灵界的各样的属性也联合起来，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在今天我们所面对到各样的难处，许多的攻击，特别许多在国家上面，包括在政治上面，包括在教育上面所遇到的这些攻击，也不外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个民族的属性。所以也提醒我们，原来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这样仇敌的结盟，都是跟天上的征战有关，都跟上帝国度的征战有关。所以各位祭司们，我们要知道，这不仅是你我所面对的征战，这也许从家庭一个小小的缩影来看，从我们个人从小小的缩影来看，其实仇敌就透过淫乱，就透过情欲，就透过凶恶，就透过各样子的来奴隶的思想，要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我们需要起来向神来呼吁。但是怎么样的祷告才是有能力的祷告呢？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越祷告越有信心呢？否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在对空气喊话一样，是不会有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是不会踏实的。我们来看到，从看到第二段开始，我们就看到诗人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从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八节，预备来。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所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的惭愧灭亡，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在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好，第二段我们看到他这里说，主啊，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为什么我们祷告会有信心？为什么祷告会有能力？首先我们再回到前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即使在祷告在带祷的时候，在做从透过祷告在做征战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他这里说，来他们，他这里说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原来他们是谁？ 原来我们的身份是谁，原来仇敌来攻击我们，原来仇敌看我们，我们就是以色列。仇敌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意思，以色列过去他的名字叫雅各，以色列他的过去他的名字叫抓，他不断的抓世上的东西，不断的抓民生，不断的抓长子的名分，抓长子的产业，抓祝福，不断的抓这个抓那个，好像心里很不安一样。但是当他有一天在跟上帝摔跤之后，上帝的天使摸了他大腿筋，他的脚就瘸了，他知道原来对方跟他摔跤的不是一般人，他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他心里面就谦卑下来，他就说，求你给我祝福，不然我不要让你离开。那个天使就为他祝福，而且改了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以色列从今以后变成上帝的王子。过去的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是仇敌的奴役，但是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就成为上帝的王子跟公主，也成为上帝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跟仇敌不再同国了。那仇敌来攻击上帝的国度的时候，首先要攻击就是攻击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有天父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我们有一个最高的君王，他不是一般的王，他是至高神，他就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知道，从天父，从我们的身份，我们就知道原来仇敌来攻击不是抵挡我们了，他是在抵挡神。第五节他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原来仇敌的攻击是在抵挡神。那从第九节这里看起来，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有信心呢？第二个重点，我们要默想神过去在历史上面，甚至于在别人的见证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第九节他说，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待基顺和待西西拉罕耶宾一样。这是待米甸，如待基顺和待西西拉罕耶宾一样。谁是米甸呢？原来米甸，我们就是原来可以回去查考，在士师记第七章，这里讲到过去原来以色列百姓也曾经经历到，在历史上也经历过这样子仇敌的围困，仇敌的围攻。米甸人那时候也是起来跟东方的人，那时候也跟亚玛利人一起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多，有总共四十记的第七章十三七章里面有记载，就像十三万五千人这么多。他的描述说，他们如同蝗虫一样，是很可怕的，是很多的。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人数，在了四世纪的时候，也没有像他们可以一下子招聚这么多的，因为以色列他们那个时候得进了应许之地，每一个支派他们的人数都有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也曾经遇到过这么大的艰难。他说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如在基顺河西西拉跟耶宾，西西拉跟耶宾呢，就是在夏所那个地方的迦南王，然后西西拉是他的将耶宾的将军。好，然后他们那时候这个夏所王他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在四世纪第四章，他说到耶宾的王这里有900辆的铁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刚进到应许之地，他们没有高科技的东西，他们没有铁车，铁车就是战车啊，他们在科技上面落后他们四围的民族很多。甚至于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有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要磨锄头啊，磨这些农具啊，铁器的时候，他们是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才能够磨这些铁器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哇，他们在科技上，在物质上面，在看得见的国度上面，他们是劣势，他们并没有优势。但是在这里第九节，祭司就呼求 代祷者呼求说，主啊，求你带他们。为什么带他们呢？因为上帝曾经在历史上面使他们反败为胜。第十节说，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第十一节他说，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王子像西巴和撒木拿一样。原来这过去的历史真的发生过的，以色列百姓在事实的时候，他们也是以寡敌众。上帝透过基甸，透过底波拉先知，透过巴拉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不是只有在仇敌的面前皮皮抓而已，让他们不是只有在仇敌的面前好像仇敌说我们要得神的住所作为自己的产业，仇敌就可以得逞的。虽然仇敌围困他们，仇敌像蝗虫一样多，多到甚至于仇敌拥有他们没有的优势，但是当他们求告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基甸求告神的时候，哇，上帝说你不要有，他找了20000人来，但是上帝说你不要找那么多人，再少剩下300个勇士。上帝透过这300个勇士就把那如蝗虫般这样多的米甸人通通都赶逐出去，而且击杀了有12万多人。我们就看到神可以做那不可能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心里喊话而已，我们的信心的坚的踏实的地方是我们相信神曾经做过的件，这些奇妙的事情，这些奇妙的作为也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回应神的就是，主啊，我们的信心要呼吁神，我们的信心要说，主啊，我们也要，主啊，过去你怎么样带他们的，怎么样对待这些仇敌的，主啊，怎么样使基甸，怎么样使底波拉，使以色列百姓得胜的，主啊，我们也要。因为主啊，这应许不是只有给他们，这应许是凡相信你话语，支取你话语应许的人。主啊，你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见证的意思是什么，见证带来的果效是什么。见证就是让上帝的作为在听见的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再做一次。所以当我们听见讲台上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要开始启动。我们说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也许他讲的经历也曾经也就像我的经历一样，主啊，他所经历的难处也是我经历的难处，但是我不要只有听见这见证，哇，就好像很好，哇，好棒哦，好羡慕哦。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见证，我们要渴慕别人，得着别人这样子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乐意再一次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见证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他是谁。所以他说第13节，他这里说，他这里就讲到神啊，过去你怎么样做，但我相信你，13节到16节这叫做，我相信你是施行审判的主。特别第16节他说，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原来我们听见这些美好的见证，看见这些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数算这些见证，甚至数算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要再次的经历神，让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艰难，我们的国家遇到一些难处，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继续陷在这绝望当中，因为他要再次彰显他的荣耀。他是审判的主，诗人很清楚，所以他呼求说，神啊，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啊，跟我有关系的神啊，我是你，你是我的天父啊，你是我的君王啊，主啊，你要将仇敌像风前的尘土一样，像风前的碎屑一样，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们不是只有与我为敌，他们是与你为敌的。主啊，我们的信心就在这里。他说，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林，上帝也要照样把照样也照样把它圈起来。诗人呼吁在15节，他说，求你也照样。原来我们要宣告，主啊，你过去怎么样成就的， 求你也照样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宣告。主啊，我们相信你不会只有做一次的，因为最终的目的，主啊，你要得着的荣耀，主啊，你的名要被人认识，你的名要被高举。这里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就是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导读的经文。我们求主照样施行他的救恩，照样施行他的公义，照样施行他的拯救的时候的目的，不是只有为着我们，哇，好像被救了，好开心啊。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人要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再去救人。得救的人要使神的荣耀，神的名，使神的名被传开来，使神的作为被人家所尊荣，甚至于让我们所经历的见证也在别人的身上能够去经历。所以我们要多多分享见证，透过在布道，在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的去分享见证。他说，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原来他们诗人的祷告是，主啊，让他们也让仇敌被击败吧。击败的目的不是目的，击败的是要让他们也寻求你的名，让他们成为跟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名。主啊，让我们仇敌在当中，黑暗的仇敌，魔鬼撒旦不断当中做偷窃杀坏毁坏的工作，被你所止住，让他们像风前的碎屑一样。但是主啊，这些外邦人，这些不信主的，主啊，他们遇见这些艰难，他们被你所打败的目的是要叫他们也来寻求你名，他们要万膝要承认，万口要向你跪拜。当他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主，我们相信这一切的在物质上面看到的征战就不再发生，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有一个一同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名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们就看到关系就连接起来。第十七节他说，愿他们永远羞愧，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愿仇敌，这些黑暗的属灵的仇敌灭亡，仇敌的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宣告仇敌的结局，宣告神在我们当中的得胜跟公义的判断。因为仇敌，当黑暗的仇敌就认识神的名，他的名是耶和华，他是全地的至高者。原来谁是我们的靠山，谁是我们为我们撑腰的，谁是我们的依靠，原来是至高神。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就有信心。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柄。当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得着了权柄。就好像警察，他知道他是警察，他的话语祷告就有能力，他的命令，他的口气就会有权柄。所以当他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把手一举起来，一吹号声，哔哔，所有的车子都要听他的，就算有车子不听他的，他也可以有权柄再哔咧两声，他也必要停下来。这就是有权柄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是以色列，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是跟神有立盟约在神的百姓。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需要透过见神的话语，神过去在历史上所做的作为拯救，还有神在见证我们所听见的见证当中所成就的。当我们的心渴慕，当我们心有信心，并且当我们起来宣告呼求神，求神照样也坐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要看见神的名被高举，就要经历到神极大的恩典跟拯救，以至于我们更认识他，唯独他是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主。我们一起来做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为我们带下盼望，带下信心，也让我们知道透过祷告 我们可以领受权柄，透过祷告，透过默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历史上的作为，在我们身边的人云彩般的见证，我们也可以领受这样的信心。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样祷告的学习，我们要宣告台湾必要经历你的保守，台湾必要经历你的拯救。我们也宣告我们的家庭，宣告我们的个人，我们都要经历你的恩典，宣告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经历你的拯救。我们宣告那不属于你的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站立。所以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坚信依靠你。谢谢你，我们宣告依靠你的必不至羞愧，那作恶的就是你的仇敌必要羞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